但量子论的道路仍未走到尽头。虽然他已经负担了太多的光荣和疑惑，但命运仍然注定他要继续引领物理学的未来。但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之后，这一次他面对的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也是最后一个终极挑战——广义相对论。标准的薛定谔方程是非相对论的，在它之中并没有考虑到光速的上限。正如我们上面讨论过的那样，这一缺陷最终由狄拉克等人所弥补。最后完成的量子场论实际上是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联合的产物。当我们仅仅考虑电磁场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量子电动力学，它可以处理电磁力的作用。大家在中学中都知道电磁力，同性相斥，异性相吸。量子电动力学认为，这个力的本质是两个离子之间不停地交换光子的结果，两个电子互相靠近，并最终因为电磁力而弹开。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原来两个电子在不停地交换光子。想象两个溜冰场上的人，他们不停地把一个皮球抛来抛去，从一个人的手中扔到另外一个人手中，这样一来，他们必定离得越来越远，似乎他们之间有一种斥力一样。在电磁作用力中，这个皮球就是光子。那么异性相吸是怎么回事呢？这可以想象成两个人背靠背站着，不停地把球扔向对方面对的墙壁，再反弹到对方手里，这样似乎有一种吸引力使两者紧紧靠在一起。但是当处理到原子核内部的事物时，我们面对的就不再是电磁作用力了。比如说一个氦原子核，它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中子不带电倒也没有什么，可两个质子却都带着正电。如果说同性相斥，那么它们应该互相弹开，而怎么可能保持在一起呢？这显然不是万有引力。结果如此小的质子之间，引力微弱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必定有一种更为强大的合力，比电磁力更强大，才可以把它们拉在一起，不致分开。这种力叫做强相互作用力。聪明的各位也已经想到了，既然用强相互作用力，必定有弱相互作用力。事实正是如此，弱相互作用力是造成许多不稳定的离子衰变的原因。这样一来，我们的宇宙中总共有着四种相互作用力：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管辖，遵守着不同的理论规则。但是四种力这是不是太多了？所有的物理学家都相信上帝，大自然的创造者，他老人家是爱好简单的，他为什么要吃力不讨好的安排四种不同的力来让我们头疼呢？也许只不过是我们还没领悟到宇宙的奥秘而已，我们眼中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种表象，或者在这四种力的背后原来是同种东西呢？大家已经看到，在量子电动力学中，电磁力被描述为交换光子的结果。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预言，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必定也是类似的机制，只不过在强相互作用力中被交换的不是光子，而是介子，而弱相互作用力中交换的则是中间玻色子。这些预言不久后相继得到了证实，使人们不免开始怀疑这三种力其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在不同的环境下显得非常不同而已。特别是弱相互作用力，它的理论形式看上去同电磁作用力极其相似。当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后，这一怀疑便越加强烈起来。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格拉肖、温伯格和巴勒斯坦人萨拉姆成功的从理论上证实了弱相互作用力和电磁力是一致性的，他们的成果被称为弱电统一理论，三人最终为此得到了1979年的诺贝尔奖。该理论所预言的三种中间玻色子 W 加、W 减和 Z0 到80年代后逐渐被实验全部发现，板上钉钉的证实它是正确的。物理学家们现在开始大大的兴奋起来，既然电磁力和弱相互作用力已经被证明是同一种东西，可以被同一个相同的理论所描述，那么我为什么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所有的四种力其实本来都是一样的呢？在物理学家们看来，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上帝他必定只按照一份蓝图、一个基本方程来创造我们宇宙，而不会无端端的搞出三四个乱七八糟的不同版本来。如果物理版的独立宣言，那么里面肯定有一样这样的句子： 我们认为这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每一种力都是被相同的创造的。是啊，一定存在着那样一个终极理论，它可以描述所有的四种力，进而可以描述宇宙中所有的物理现象。这是上帝最后的秘密。如果我们能把它揭示出来，哈，无疑最终掌握了万物运作的本质。这样是一张怎样壮观的景象呢？那时候，整个自然、整个物理就归于一个简单的理论之中，它的光芒普照，洒遍每一寸土地，再没有不可知的阴暗角落。哪个物理学家能抗拒这种伟大的目标呢？现在戎马已备，矛戈已休，我们浩浩荡荡的大军终于要出发了，去追寻那个失落已久的统一之梦。如前所述，我们第一个战略目标已经达成，弱相互作用力和电磁力如今已经被合并，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强相互作用力这块领域，目前被为之量子色动力学 QCD 所统治。大家已经知道强相互作用的本质是交换介子的结果，那么感受到强力的核子也因此被称之为强子。1964年，盖尔曼提出了一个如今家喻户晓的模型，每一个强子都可以进一步的被分割成夸克的东西，它通过交换胶子来维持相互作用力。稀奇的是，每一种夸克既有不同的味道，更有不同的颜色，这成了量子色动力学的名字的由来。到目前为止，这个理论被证明是相当有效和准确的。要推翻其愿而吞并其土，似乎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幸运的是，虽然兵锋指处，形势紧张严峻，大战一触即发，但两国的君主却多少有点血缘关系，这给和平统一留下了余地。他们都是在量子场论的统一框架下完成的。早在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就建立起了规范场论，吸取了对称性破坏的思想之后，使得这一理论中的某些没有质量的离子可以自发地获得质量。正因为如此，中间玻色子和光子才得以被克拉肖等人包含在同一框架内，从而统一了弱电相互作用两个力。而反观量子色动力学，它本身就是模仿量子电动力学所建立的，连名字都模仿后者。所不同的是，光子不带电荷，而胶子却带着颜色的电荷。但如果充分的考虑自发对称破坏破缺的规范场，将理论扩充为更大的单群，把胶子也拉进统一中，也并非不可能。或许我们不必诉诸武力，只要在宪政的制度上做一些松动或妥协，就可以建立起来一种包容三种力的理论。这样的理论被骄傲称之为大统一理论。自他第一次被提出，已经发展出了多个变种，但不管怎么样，其目标都是统一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和电磁力三种力，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包含在同一个框架中去。不同的大统一理论预言了一些不同的物理现象，比如质子可能会衰变，比如存在着磁单极子，或者是奇异旋。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现象都还没有得到确凿的证实。退一步来说，由于理论中一些关键部分，比如希格斯玻色子的假设，到目前为止都尚未在实验中发现，甚至我们连离子的标准模型也不能100%的肯定正确。不过无论如何，大统一理论是非常有前途的理论，很多人都相信它的胜利是迟早的事情，我们终将达到三种力的统一目标。可是虽然号称大统一，这样的称号却依旧是名不副实的。就算大统一理论得到了证实，天下却仍未统一，四海仍未一境，人们怎么可能遗漏那块辽阔的沃土引力呢？ GOT 即将登场，它的权力仍旧是不完整的，对于引力它仍旧鞭长莫及。天无二日，民无二主，雄心勃勃的物理学家们早就把眼光放在了引力身上，即使他们事实上连强相互作用力也未能最终征服，正可谓尚未得拢便已忘数。引力在宇宙中是一片独一无二的区域，它和其他三种力似乎有着本质的不同。电磁力有时候互相吸引，有时候互相排斥，但引力却是总是吸引，这使得可以在大尺度上累加起来。当我们考察原子的时候，引力可以忽略不计，但一旦我们的眼光放到恒星、星云、星系这样的尺度上，引力便取代了别的力，成为了主导因素。想要把引力包含进统一理论是格外困难的， 如果说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还算勉强同温同种，引力则傲然不群，独来独往。更何况我们并没有资格在他面前咆哮天兵一致，为何还不服王化云云？因为他的统治者有着同样的高贵的血统和深厚的渊源。这里的国王是爱因斯坦伟大的广义相对论，其前身则是辉煌的牛顿力学。物理学到了这个地步，只剩下最后一个分歧，但也很可能是最难以调和和统一的分歧。量子场论虽然争取到了狭义相对论的合作，但它还是难以征服引力。广义相对论拒绝与它联手统治整个世界，它更乐于在引力这片保留的土地上独立的呼风唤雨。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说，这里出现了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内在矛盾。这两个20世纪伟大的物理理论之间，必定要经历一场艰难和痛苦的融合，才能孕育出最后那个众望所归的王者，完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宏愿。物理学家们有一个梦想，一个深深植于整个自然的梦想。他们梦想有一天，深壑弥河，高山移平，井字变沃土，歧路变通吉。他们梦想造物主的光辉最终被揭示，而众生得以一起召见这一终极奥秘。而要实现这个梦想，就需要把量子论和相对论真正的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量子引力理论。它可以解释一切的力，进而阐述一切的物理现象。这样的理论是上帝造物的终极蓝图，它讲述了这个自然最深刻的秘密。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有真正的资格称之为大统一。不过既然大统一的名字已经被 GOT 所占用，人们给这种终极理论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万能理论。爱因斯坦在他晚年的时候曾经试图去实现这个梦想，在普林斯顿的那些日子里，他主要的精力都在放去如何完成统一场论。但是爱因斯坦的战略思想却是从广义相对论出发去攻打电磁力，这样的进攻被证明是极其艰难而且伤亡惨重的。不仅边界上崇山峻岭有着无法克服的数学困难，而且对方居高临下，地形易守难攻，占尽了便宜。虽然爱因斯坦执着不懈地一再努力，但整整30年，直到他去世为止，仍然没有获得任何的进展。今天看来，这一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之间有一条深深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的救世军队是绝不可能跨越这个障碍的。但在另一方面，爱因斯坦所不喜欢的量子论迅猛地发展起来。正如我们前面描述的那样，它的力量很快超出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极限。这一次以量子论为主导，统一是否能够被真正的完成呢？历史上产生了不少的量子引力理论，但由于篇幅原因，我只想在这里提一个极为简单的描述，它就是近来大红大紫、声名远扬、时髦无比的超弦理论。